善恶祸福，丝毫不爽。明因实果，去恶修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明报记》。今天给大家讲述崔仁倩的故事。崔仁倩是赵郡邯郸人，自幼经学造诣很好，但是不相信有鬼神，常常想测试到底有没有，于是就跟人家学了十多年，最后还是无法见到。后来搬到县城，在路上遇见一位像当大官的人，仪表端正，神态庄严，骑着一匹骏马，有50多名骑马的随从。看见仁倩也不说话，以后多次相遇都是如此。就这样过了10年，相遇也有数10次。后来这个人忽然停马，招呼仁倩说：“我们常遇到你，非常仰慕，希望和你交个朋友。”仁倩马上回礼问道：“官人是谁？”对方答说：“我是鬼，姓程，名景，生前是红农人，西晋时任别驾，现在是灵湖国的长史。”仁倩问灵湖国在哪里，国王是谁，他说：“黄河以北都属灵湖国，国都在楼烦西北的沙漠地带。国王是已故的赵武灵王，他现在统领本国，上面受泰山的管辖，每个月都派遣使者朝贡泰山，因此多次路过此地，才能和你相遇。我可以给你一些好处，让你预知祸难，及早防避，可免横祸。唯有生死命数，大祸大福的报应不能改变。”仁倩答应交往，程景就下令把随从长掌事送给仁倩，派他跟随仁倩，并说道：“有事要预先通知他，有你所不知道的就要来向我报告。”于是就告别离开。从此长掌事像随从一样跟在仁倩身边，遇到仁倩有困难疑惑，都会预先告诉他。到隋朝大业初年，江陵岑知相担任邯郸令，他的儿子文本未满20岁。岑知相请仁倩到家里教文本读书，仁倩把与程景交往的事情告诉文本，还说：“程长史说他有一件事不好意思跟你说，但既然与你交往，就不能不对你说了。鬼神道中也有饮食，但是吃不饱，常常要受饥饿的痛苦。如果能吃到人间的饮食，就可以饱一整年。所以很多鬼都偷吃人间的食品，我地位高贵，不能偷吃，希望你请我吃一餐。”文本听老师说完，就为程景准备佳肴美味。仁倩说：“鬼不喜欢进入人住的房子，可以在外边搭棚子设席位，把酒菜饮食摆上。”文本照仁倩所说的去做， 到开席时，任倩看见程景带着两位客人来赴宴，随从有百余计。坐下后，文本向席间一拜再拜，对酒食不够精致而谢罪。任倩也转达程景的意思，请文本不用客气。文本在开始准备宴席时，任倩同时请他准备金箔馈赠程景。文本问是什么东西，任倩说，鬼所用的东西都与人不同，唯有黄金和丝绢可以通用，但真的还是不如假的好用，可以用黄色涂在锡箔上当作金，以纸当作绢帛最为贵重。文本便照老师所说的去做。程景吃完后，便叫他的随从也来吃。文本把所做的金箔丝绢送给程景，程景非常欢喜，感谢地说，因任倩的关系，有劳你提供食物和金箔，你是否想知道自己的阳寿和命运呢？文本推辞说，不希望知道。程景便笑着离开。几年之后，任倩生病，虽然不大严重，但却无法起床，一个多月都不见好转。任倩去问常长事，长事说不知道，于是便请他去问程景。程景回话说，我在国内打听也不知道，趁着后天去朝泰山，我到那边打听过后再告诉你。到了第二个月，长史亲自来说，你的同乡赵武现在担任泰山主簿，主簿一职现在还缺一位，因此他就写了文案举荐征召你来担任，案子如果批准，你就得死。任倩问，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平安脱免呢？程景说，你的阳寿应该有60多岁，现在才40，只因赵主簿强行征召的缘故，我去为你求情看看。后来程景说，赵主簿听我说完后说，我与崔兄以前是同学，恩情深重，我现在难得当上泰山主簿，刚好又有一主簿空缺，泰山府命我挑选人才，我已经禀报上去，泰山府已经同意录用，崔兄又不可能长生，终究都会死，死后的姻缘际会未定，未必能做官，何必怜惜这10-20年的寿命而贪生怕死呢？现在文书已经发出去，没有办法拦下来，希望你下定决心来，不要再犹豫了。任倩因此忧心害怕，病得更重了。程景对任倩说，赵主簿执意要举荐你，你可以亲自去泰山，当面向府君陈诉，就可以脱免。任倩问，怎么能见到府君呢？程景说，鬼还是看得到的，你往泰山庙东边走，越过一座小山，那平地就是阴府国都，你到那里自然就会见到。任倩把这事告诉文本，于是文本为老师准备行装。过了几天，程景又来告诉任倩说，文书要批准了，就算你去陈宿，恐怕也免不了了，你赶快 造一尊佛像，那文书就会自动失效。仁倩告诉文本，文本用3000钱在寺院西面墙壁上为老师画了一尊佛像。随后乘警来告诉仁倩说，你不必去当主簿了。仁倩本来不信佛，内心还在怀疑，就问乘警，佛法说有3世因果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回答说是真的。他又问，既然是真的，那人死后应当分别投生6道，怎么会都成为鬼呢？而且赵武灵王和你怎么到现在还在做鬼呢？乘警说，你住的县有多少户人家？仁倩说，1万多户。又问，关在牢里的有多少人？仁倩回答，通常在20人以下。又问道，1万多户中当5品官的有多少？仁倩答道，没有。又问，当9品官以上的有多少？仁倩答道，几10人。乘警说，6道之中也好像这个样子，能升天道的10000户中1个人也没有，就像你县里没有1个5品官。投生人道的有几人，就像当9品官的人数。堕入地狱的也有几10人，就像囚犯的人数。唯有投生鬼道和畜生道的最多，就如同你县内缴税服役的百姓一样多。这2道中又有等级之分。乘警指着他的随从说，这人就差我1大截，但不如他的就更多了。仁倩问，鬼也会死吗？回答说，会的。仁倩又问，死后落入哪一道呢？回答说，不知道。就好像人知道会死，但不知道死后的事一样。仁倩又问，道家的奏章建教有任何好处吗？乘警说，道家尊奉的玉皇大帝统理6道，那里称为天庭，阎罗王就如同人间的天子，泰山府君好比尚书令，陆武道神好比尚书，像我们这个国家好比大的州郡。每当人间有事要裁定时，道家就上奏章，请上天赐福。天庭受理后，下达阎罗王，说某月某日接到某甲陈诉，应合情合理的处理，不可以冤枉乱补。阎罗王恭敬受命而遵照办理，如同人接到圣旨一样，如果不合理的就无法豁免，被冤枉的必定得到平反，怎么会说没有好处呢？仁倩又问，佛家修善积福是怎么回事？乘警说，佛是大圣人，不会有具体文书下传，凡是修善积福的人天神敬奉，小过错往往能够得到原谅。如果福报深厚的人，即使恶道下达具体文书，也不准追拿弃补。这方面的情状我就不清楚了，也不知道其中的道理。 程景说完就离开了。一两天后，任倩就能下床，病也痊愈了。文本因父亲去世就回家乡去，任倩写信给他说，鬼神都是贪图奉承供养，以前想得到你的饮食才这样献殷勤，如今看到不再有利可图，就算见面也显得冷淡多了，但长掌事还是跟随着我。本县被盗贼攻陷，人几乎被杀光了，我在长掌事的引导下，盗贼总是找不到我，最后才能保全性命。善恶因果，轮回报应，朕迷醒妄，匡正人心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一期的《明报记》就播送到这里，欢迎您继续收听，我们下期再会。